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继续灵修以西结书一到五章。上一次我们重点看了第一章以西结所见的第一个圣洁而可畏的意象，那接下去呢，我们就来看以西结先知他具体是怎么样蒙召，上帝是怎么样嘱咐他要讲什么样的话，以及呢他所面对的对象和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局面，以及他如何去应对这样的局面。也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二到五章这四章的主要的信息。我们就看见第二章，上帝呢就选召以西结做先知。当上帝选召以西结做先知的时候，上帝称呼以西结为人子。这里的人子更多强调的是人的软弱，在圣洁、威严、全能的神面前，人是何等的脆弱。人既然这样脆弱，而且又面对的是不怎么听神的话的一群悖逆的百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可以看到上帝的灵它的重要性。正因为有了灵进入以西结里面，甚至这灵将以西结带起来，使他灵性奋激，在他身上大有能力，所以他才能传讲上帝的话。在这里就特别来告诉我们说，神的圣徒往往是软弱的，但是他们里面有圣灵，有神的话，这是他们的宝贝，所以他们就可以放胆无惧，也刚强壮胆做大丈夫，就可以靠着神刚强，也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愿意依靠神来传讲。在这里有一点让我们很吃惊，就是上帝对以色列家的宣判，称他们为悖逆之家，也就是他们成了亵渎神的人，上帝要完全离弃他们。这实在是让人吃惊，因为这明明是跟神立约的百姓，但是因为他们一再忽略约中顺服的责任，也不愿意来依靠神，所以神就宣布他们成为悖逆之家，也成为被神最终弃绝的人。但是既然他们根本不听，何必要跟他们讲呢？上帝就说他们或听或不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所以不管他们听还是不听，只管将神的话告诉他们，这话呢就可以来定他们的罪，这话呢其实也成为一面镜子，唤醒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能够来到神面前。所以面对这样极其艰难的局面，我们看见上帝特别嘱咐以西结自己不要悖逆。那以西结如何体现他不悖逆呢？就是上帝告诉他，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样，你自己要吃神的话，就像吃粮食一样。所以上帝把这话，把这书卷给了以西结，这书卷内外都写着字，就表明说以西结不可以来加添任何东西，他只管照职传讲，但是传讲之前他有责任要真正的品尝。是的，不管多么艰难，神的话必须与 信徒的生命信心顺服调和，就会觉得口中甘甜如蜜。不管别人怎么对你，弟兄姊妹，你总可以从神的话得着信心和安慰，得着激励和力量，而且你也会得着甘甜，你品尝到因着顺服而有的甘甜，也会得着神赐的属天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先不要忙着改变你的配偶和孩子，先要让自己生命改变，让自己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享受到神话语的人。不管别人怎么待你，你总有从神来的爱去待人。神不让我们坐在那边陷入苦毒怨恨之中，乃是让我们知道说，神是我们终极的供应和源泉，我们可以靠着神来成为爱的使者。所以上帝告诉以西结说，尽管以色列人脸很硬，额很硬，但是呢，上帝要使先知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先知的额硬过他们的额，使先知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尽管对方是悖逆之家，但是呢，神的话，神的灵会成为先知的力量。关键是什么？先知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把神的话消化在自己的生命中，能够真正的敬虔与神相交。所以当以西结这样做的时候，灵就将他举起，他就听到有震动轰轰的声音，也听到先知也听到有基路伯翅膀相碰，火舞轮子转动，轰轰的声响，而上帝显出他莫大的荣耀和能力。于是以西结先知就对神对罪的这种责备啊感同身受，上帝对罪极其愤怒，不管对方外表有什么样的地位，当人违背神的公义，神就会有愤怒。于是呢，以西结先知就在上帝面前退下来，回到自己的家，在那边默想消化神的话。他一方面体会到神的心意，另一个方面也在敬畏惊讶中默想，就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这个悠悠闷闷呢翻译的不是特别准确，他的原文中有这个敬畏惊讶默想，当然也有神的公义对罪的那样的一种宣判的心肠，能够真的体会到神的话在他心里如火烧气。那接下去我们就看见上帝来宣召以西结做守望者。在古代的守望者要在夜间看守城池或者是河场，当敌人入侵的时候，或者当小偷强盗来的时候，他们就要向居民向王来赶紧汇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派先知做守望的人来警戒对方因着罪会灭亡，当对方悔改了，那上帝就使用了这个先知来做了他的工作。但是当这个人不悔改不听，那上帝也不会讨这个守望的人的罪。但是如果守望的人他不告诉周围的人，那上帝将来要讨这个守望的人的罪，哪怕是别人的罪，上帝也要找这个守望的人的责任。弟兄姊妹，这绝对不只是对以西结讲这番话这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讲的，也就是 你也是神的一位先知。当你周围的人有罪，得罪神，你有责任要凭着爱心向对方劝勉。当对方听的时候，上帝就得了那一个人。当对方不听的时候，也跟你无关，因为毕竟你说了。当然你不是带着气绝的心，乃是带着爱心去说。但是如果你不说，你注意，神的话不是戏言，他一定会找你的责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望身边的人，每个人都应该来起来做神的先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多么软弱，我们靠着神都可以刚强。我们也接下来看见以西结为了要准确传讲神的话，上帝让他暂时成为哑巴，也让他知道说他必须靠主来传讲，哪怕有绳索捆绑，但是呢，他可以靠着神来勇敢无畏的去传讲，绝对不要看人的脸面。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传讲福音是艰难的，局面是不容易打开的，但是靠着神，靠着你眼睛所看见主耶稣复活的荣耀，看见他升天还要再来这样的一个末世的催逼，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单单传讲神要我们传讲的，成为神的先知。四到五章我们看见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有四个独特的动作，在这里就特别有趣啊，就是上帝让先知啊来做一些象征性的举动，特别来表明啊上帝要对耶路撒冷的审判。上帝生怕人不明白，就特别是一位大教育家用这种最简单的象征性的动作来告诉他们对耶路撒冷迫在眉睫的审判。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西结得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又过了6到7年啊，耶路撒冷才被摧毁，当时耶路撒冷的居民还活在一种幻想中，所以呢这些动作就特别的表明审判就来了。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拿着砖摆在以色列人面前，把耶路撒冷画在上面，又有这个铁锲放在人和城中间，要四围安设撞城锤来攻城。这就表明了尼布加涅撒王最终啊对这个城的摧毁性的攻击是何等可怕。第二个象征性的动作就是向左侧卧390天，象征着以色列的罪孽；向右侧卧40天，象征着犹大的罪恶。他们加在一起430年，一方面就表明了他们这个因为得罪神啊就被掳掠430年，就像以色列人又回到了埃及一样。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这个北国以色列因耶罗伯安而分裂，到以色列从巴比伦归还约有390年，犹大王国灭亡到得以归还约40年。所以上帝对圣徒仍然也会有他的审判，当然这样的审判也是为了锤炼真正的信靠的人，也让人能够最终有悔改。第三个象征性的举动就表明了犹大将被包围，然后呢会喝极少的水，吃不洁净的饼，甚至呢他们会陷入到极度的饥馑之中，就是父亲会吃孩子，孩子会吃父亲，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个局面。所以呢会过一种违背律法的不洁的生活。那第四个象征性的动作就是以西结剃了头发，各分了1/3，表明了以色列百姓啊有的会被火焚烧，有的被刀砍碎， 有的呢会被风吹散，也被拔刀追赶。这就是耶路撒冷，它原来是何等的圣洁荣耀的一座城，到今天却成了荒凉和羞辱。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每一天对你也是不顺服就是毁灭，不管你赚多少钱，顺服就是生命，不管周围多么艰难，因为在神的眼中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一起向神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又让我们来灵修以西结书一到五章，也让我们看见说你的百姓竟然成了悖逆之家，所以我们不要顶着你的名号来做得罪你的事儿，也求你使我们在顺服中得着生命，也不要在不顺服中走向毁灭。愿你来引领我们，让我们靠着你过感恩圣洁的生活，也能够来转移罪恶的火。也求你使我们每个人都做你自己的先知和守望者，为我们周围的人守望，为我们的城市守望，也能够学会发言开口，把你的话传递出去。哪怕是我们发一个微信，哪怕是我们发一段语音，都可以成为你的使者。主啊，让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愿你赐福引导。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